瓦尔哈拉的英灵勇士正在华尔街以命相搏，奥林匹斯的主宰化身万众追捧的时尚标签，阿瓦隆沉睡的王者梦见唐宁街十号的选票，南天门的金砖翅膀后是千万英雄活在你的身边。打开神神叨叨，聆听众神的低语。可以在各大通用客户端订阅神神叨叨收听我们的节目， B 站搜索打不死的迪奥收看更多视频内容。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神叨叨，我是迪奥。
大家好，我是刘鑫。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大家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两年前吧，我们一起聊过这个话题啊。来出场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主席。
哎，这个跟主席之前做最终幻想的时候，这得时隔许久了。
对，时隔许久，时隔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许久，
许久。
啊、
对对对
，long long time ago
啊。然后那可能也是一平行世界是吧？然后我们这回又坐到一起，在这个聊聊。
对
啊。聊什么呢？就是《最终幻想七 Remake》。因为我是这个多次表明，我是《最终幻想》的高位截瘫粉。
高位截瘫粉还行，
啊、
从眉毛以下是吧？
对，就全都是瘫的。啊、所以肯定他就是出了游戏，我肯定就会买，就会玩嘛。然后这次其实还让我挺意外的，就是我没想到啊，他那个剧情跟原版还是有一些差距。
对，有一些差异。对对对。
对，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起录这期节目，主要就是因为3D 化了，就原来那也叫3D。
对。真三 D 化，
次时代化，
次时代化，次时代化。然后看到很多场景啊，就觉得比以前更那个更震撼。
对，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它在这个整个的游戏设定里边，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聊过这事儿，它游戏设定里边其实参考了很多神话的东西。
对，
对，
所以这是这期相当于就是还是神神叨叨的节目。
对，
对
对
对
对对。嗨，就别分那么细了。是吧？
哎，
反正都是有台，
有台，有台，对对，同台怎么是？算是
对对对对。然后就想借这机会吧，就是聊聊，因为后来也上网上看了很多这个资料啊，它里边其实引了两套体系，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就是表里两套，表的这个表面的这一套呢，其实是北欧神话的九界，世界树加九界的这个概念，然后呢，里的那一套其实是卡巴拉生命树，就是犹太圣经的那个。概念
那就深了，
对，就是有点偏哲学了，毕竟是里子是吧？
对对，
婊子和里子，不是面子和里子啊。这是比较好对应的，其实是这个北欧神话的这个，对这个九界，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吧，我觉得就是他那个城市就叫米德加，
米德加嘛，
对
对，
中庭，然后那个北欧神话中的米德加德就是人类生活的世界，
对对
啊，然后还有像那个克劳德他们的小村儿，
哎，
那个叫
尼泊尔海姆。
对，
叫海姆的都跟北欧有关系，
没错没错，曼海姆，
嗨，
曼海姆不知道，好像是有关吧，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尼泊尔海姆呢，其实北欧神话里头也是挺重要的一个地儿，就是这个地儿是先于众神存在的
啊。
对，你看那个阿斯加德还有那个米德加德都是众神创造的世界嘛，对。但是尼泊尔海姆还有一火巨人生活的地方，这俩隔着一条沟。就是一条鸿沟，叫黑加仑，不是金加仑。
黑加仑还行，北冰洋在不在啊？
北冰洋在，北冰洋再往北。
黑加仑打钱。
对，金加仑啊，金加仑鸿沟，这个沟里头就是尼泊尔海姆在北边，然后那个火之国在南边
啊，
他们是先于世界。然后火之国里头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就是流淌着这个毒液，然后是热水。对，就是这个温泉吧，有一温泉，然后它流到那个鸿沟里头，冻结了，冻结以后等于这个有热气嘛，有热气飘上来，然后有冷气，最后冷热一交汇，形成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巨人，就是尤米尔，
进击的巨人尤米尔，
对对对，那个可能有点 哦，对，那个是一女巨人
啊，
尤米尔没说是公是母、嗯、
啊，
反正先生成的尤米尔，然后从他嘎着窝底下诞生了那个巨人、
嗯、
巨人一族、
嗯，
然后呢，同时这个冷热交汇还生成了一个奶牛，
嗯、
对，一大奶牛，
嗯，
然后尤米尔就天天喝着奶牛的奶长大了，
长大了，
对、
嗯，
奶牛怎么活呢？奶牛是靠舔那冰上的盐活着的，最后舔出了奥丁的爷爷
啊
啊，然后就是这是神族。神族这一支儿、
嗯，
神族等于是这个前两代跟巨人族打，后来这个爷爷被打死了，
啊
啊、被打死了，但是他就已经有后代了啊，
嗯嗯、
有后代了。然后奥丁他们哥仨不是说出来了吗、
嗯？
出来以后又跟巨人接着打，最、
啊、
后把巨人给打跑了、
啊。
哎，然后这么着才有了这个北欧世界的这个阿斯加德的十二神。
哎，好像是。奥丁他们用尤米尔的身体造了世界的万物，
对他们把、
哦，
因为他们把那个巨人打跑了以后，就把尤米尔给分尸了、
哦，
然后用他的那个胡子、眉毛什么的造了这个树木之类的东西，
啊、
就跟那个盘古开天创始神话差
一个道理。
对，就是值得说一下这个比较另类的，就是尤米尔身上的蛆。
呵
啊，
还有蛆，
有蛆特多，而且蛆都特厉害。
没地儿洗澡去吗？
那嗨、啊，都给冻冰了、
嗯、
是吧？全是黑加仑。
嗯、
然后那蛆呢，变成了精灵，就是阿尔夫小精灵、
啊，
还有黑暗精灵，黑暗精灵同时也就是后来的矮人，侏儒，不好意思，侏儒，然后还有矮人，诞生了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巨魔，
啊、
就是等于他身上的这个蛆变成了这些。
你说的阿尔夫是 elf 那个单词吗？
对，他是、
哦、
他不是那个 elf 不是 E 打头吗？
啊，
他最早是 A 打头，
哦、
ALF、
啊。
我以为你说的是《魔兽争霸》里精灵那个小精灵呢，
但是。
啊，是
吗？确实是，确实是，魔兽争霸就是从这儿来的。
哦，
对，那个包括我们就是看到很多那种有矮人、有巨魔、
嗯、
有这个精灵、
嗯、
这种，基本上都是从北欧神话里来的、
哦、
啊、
嗯。
因为实际上就是记载有这种小精灵的，
嗯、
有 elf 的，有这包括什么侏儒这些、
嗯，
还有哥布林，都是在北欧神话这出现的。
哦、
嗯嗯，对，啊，而且精灵和矮人它是同源。
嗯，
对他们两个是同源的。
哦、
嗯，然后矮人，那个矮人就是所谓的黑暗精灵，他见不得光。
嗯
见光死嘛。
对、
嗯、
对、
啊嗯、
对。
那个有一个矮人就看着开那个托尔的闺女，
嗯，
然后就跟那个托尔说：“我想娶你们家闺女。”托尔就那个就问他问题，
嗯，
然后考了一宿，然后第二天早晨太阳一出来，那个精灵就直接变成那个石头了，啊、
哦，
就给他拖住了嘛，
啊、
鸡贼，
对，
特别鸡贼。但是矮人也特牛逼，就是他们能那个都属于工匠，
嗯，
啊、
对，
大工匠，然后打造的宫格涅尔，
活好
，活特别好。比如那个魔锤、
嗯、
啊，能自由变大、自由变小的那个魔锤，
嗯、
然后那个谁，
金箍棒。
呀，这金箍棒，
紫金锤，金箍棒，
特别好啊。然后，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个黑暗精灵的国度，它单独有一个是在中界，就是北欧神话的这个地理上啊，其实也分为三界，就是天界、中界和这个冥界，相当于是冥界吧，也不是特严格的去说，就上中下吧，咱就说上中下三层，
跟希腊神话也差不多，
还不太一样、
哦、
啊，因为那个你比如黑暗精灵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中层
啊，
然后人间的那个米德加也在中层、
哦、
对，然后上层实际上是阿斯加德，就是这个神，这个神殿
啊
神宫，然后阿斯加德里头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叫瓦尔哈拉，
嗯
啊，就是英灵殿，
嗯，对，
现代人们都挺熟悉这个概念、
对对对，马上刺客信条不就该上了吗、
啊、对对
对对对、
然后英灵殿的那个是拿那是好像也是拿尤米尔的胡子还是拿头发给做的，就是做的那个英灵殿、
哦、
对、
啊、
然后那个描述上边，就是神话里描述上，在殿堂外边是拿那个长矛扎的围栏，
嗯嗯
啊，然后那个宫殿的顶上是盾牌，不是咱们现在说的、
哦、
对，不是那种什么飞檐斗拱之类的，
嗯嗯，
但这个就特好玩，就是实际北欧人啊，
嗯，
你那个得这也得再说多说一句，北欧我们说的北欧其实是挪威、芬兰，
嗯，
瑞典 对，然后丹麦，
嗯，
这个叫北欧四奥、哦，
对
对
对，
然后同样受它文化辐射的还有格陵兰和冰岛，
嗯
对
嗯，
主要是冰岛，因为冰岛是在11世纪之后吧。对，就是八到十世纪，八到十一世纪、
嗯、
这个期间，
嗯，
好多挪威那边 以挪威丹麦为主，就是他们好多人去移民到了冰岛、
嗯嗯、
啊。哦，现在人说去北欧旅游说的不就是冰岛之类的地儿吗？
对对
对，
因为冰岛的那个景色可能更性冷淡一点吧。
对对对对
啊，包括冰岛音乐不也听着特性冷淡吗？
嗨、嗯，
但是真的神话里的描述的就是一开始大家开船航行到了冰岛，
嗯、
看到大地都是皲裂的，
嗯，
然后。有火山对吧、
啊啊、
就是冰与火的那个地点嘛、
嗯、
就结果往上走的时候发现哦上面那个有平原上面能放牧
啊
所以在这才定居了而且它的那个海边的那个鱼
嗯
渔产水产特别丰盛
嗯
对就是能活下去嘛可能比丹麦那边好点
嗯对
啊就为什么说维京人啊就是他们老自诩为维京人来自峡湾
啊
维京海盗那干嘛呀主要是因为这个自己家这地盘吧种什么没什么
对、
嗯、
还是抢别人的
对你只能抢
对
嗯，抢着抢着就抢成习惯了嘛，
对
对吧？这就还这是这个，那话怎么说来着？学好 学坏容易，
不是学好容易学坏呢？
学坏容易学好，
行行行，对，反了，
然后就形成了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的掠夺者，嗯。这个说的远了点啊，然后说回来，就是在其实，在上层就是天界这儿，不光是有阿斯加德，还有一个叫瓦纳海姆，就是另一波神族啊，就是信奉的是大海神。这一波就是像那个维京的那些海盗，还有战士，他们其实信奉的不是他们供奉的，主要不是奥丁，其实是大海神。
哦，
对，你保佑你出行嘛。
啊，对
对
对对，
神克苏鲁。
对，万物皆可克苏鲁是吗？啊，
哎，你说的瓦纳海姆是
华纳海姆，华纳神。对，这翻译不一样，都是一个词，然后也有翻译成叫那个，
也有翻译成二十世纪福克斯的。
对对对对，
是。没毛病，嗯，然后这两个是在上层，上层还有一个叫阿尔夫海姆，
嗯，
也就是精灵生活的地方，
嗯，
然后阿尔夫海姆的那个统治者啊，
嗯，
叫弗雷，
嗯，
弗雷
熟，
弗雷跟弗雷亚是孪生的兄妹，
哦、
啊，然后他俩还有点这个不太利索的。
关系、
就是、对，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啊，
因为据说这个阿萨神族上，
啊、
就是阿萨神族是禁止近亲。这个交配的，但是瓦纳神族呢没这个、嗯、啊，就是可以，这是、
哦、
对。然后包括那个他们俩的爹和妈，
嗯，
就是他们俩的妈叫斯卡蒂，
嗯，
斯卡蒂本身就是尼奥尔德的那个妹妹，啊、
哦，
然后斯卡蒂也有一故事特好玩，就是他爸死了，被那个阿萨神族给弄死了。弄死了，他又全副武装去找奥丁去、
嗯，
说你们得赔偿，
嗯，
因为这其实也是北欧本身那个北欧地区的民间的一个算是什么习惯民俗，
嗯，
就比如说那个主席他们家有一个奴隶，
嗯，
然后被我扔铁饼给拽死了，
嗨、
啊，然后主席就找我来了，说你不行，你
得赔我，
对你得赔我、
啊，
怎么赔呢？你不是说我赔你命。就赔你钱
啊，
或者我满足你的一个什么要求，
啊、
他是有这样的，就包括亲人那个有血仇的这些，都可以靠钱去赔偿、
嗯、
啊，这等价交换嘛。对、
嗯、对，
然后、
哎、
嗯。
刀塔里的一个装备叫冰眼，
嗯，
对，
你们都知
道、
嗯，
知道
那个冰眼的英文就是斯卡蒂之眼，
斯卡蒂之眼，
啊、
对，斯卡蒂也是象征着，因为他是嫁给了海神嘛，所以他们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冰霜啊，
嗯、
或者这个水啊，就是这些东西，
对、
嗯、
对对，
他也确实是一个冰霜巨人，
嗯
啊，所以用他的名字，我觉得他倒还挺
合情合理，
合适、
嗯。然后他就是。当时报仇说那个说你们把我爹杀了，说这样你们要赔偿我一个丈夫。
嗨，
然后他看上谁了？看上那个巴德尔了，就是光明神啊。但是奥丁呢，等于说也不算食鬼计吧，就是说那个你看脚，你
说那哪个
选人
啊？
对，然后你那个看脚，你选就归你。结果呢，他看的最美的一双脚是尼奥尔德的。
嗨
啊，因为大海神嘛，天天站海里头，那脚干净了、
嗯
啊，对吧？
对，
就选了，选完以后一出来一看，完了，一老头儿啊，
完，
对，
不开心
了，不开心了。但是嫁给海神，然后就是他自己有一个领地，
嗯、
然后海神也有海神的领地，
嗯、
他就是住自己家叫什么？就娘家、
嗯、
住九个月、
嗯，
然后去海神家、
啊、
对住仨月、
嗯，
所以就是那个十二个月嘛、
嗯，
就是出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它有好多民间的习俗和那个神话都联系上嘛。
哦，
对，就是多说了这么一句，就是斯卡蒂的那个故事嘛。然后他等于也是近亲，然后生下了弗雷。然后据说弗雷亚是不是妈也是他，就不好说了，因为尼奥尔德还有一媳妇儿，算是私通的啊。但是现在。 这个关系说不出，说不准，就
也可能是同父异母
啊，对，有可能是同父同母，有可能同父异母、
哎、
啊，反正
关系逐渐混乱了起来。
对，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关系就没一直就没清理那个没明白过，反正、
嗯、
是。
对，后来这个弗雷亚跟弗雷俩人不也是不太干，不太利索，
嗯，
然后弗雷亚呢，这个又比较风流，
嗯
啊，弗雷也是。就是俩人都老出去溜去，
嗯、
啊，又是兄妹，对吧？弗雷呢是手里有一把魔剑，叫胜利之剑，伊克斯加利棒。
嗯，
不是，不是啊，不是啊，就是叫胜利之剑，但不叫伊克斯加利棒 啊,
啊,
啊。对他那个剑是能，他能指挥那剑来回来去飞。
对
啊，
蜀山那边的，
对对对，蜀山那边的。李逍遥啊，是这北欧李逍遥。然后他那个他当时也是有一次坐在奥丁的王座上面、
啊、
因为奥丁那个王座只要你坐上就能看清九界嘛 啊然后坐在王座上
耍剑
没耍剑没耍剑也犯贱看见一姑娘还也巨人的一个后代、
啊、
看一姑娘就是那个心神不宁了就开始这个相思病吧就算是 啊然后这个、
西门大官人的开始
哎对对对外面人不西门人家就正经求婚去了
啊
求婚 这个派手底下的一个仆人去求婚去、
嗯、
后来这巨人呢就是不答应死活不答应给他金苹果他也不要、
啊、
然后威胁他诅咒他说我给你下咒也不行 啊
嫌人丑
也不是嫌人丑因为弗雷长得挺帅的、
嗯、
啊弗雷和弗雷亚这俩是整个北欧神话里记载应该是长得最漂亮的两个人
啊
对不是嫌他丑就是说那个
就是不行、
嗯、啊就死活不行后来最后也同意了
啊
条件呢是你让弗雷把那把魔剑送给我
嗨
啊就是弗雷这不是整天就无鸡留兽的最后就依了嘛、
嗯、改了
、嗯、啊这还导致了最后诸神黄昏的时候弗雷死也死在这儿了、
嗯、
被自己的剑砍死了
哦
啊然后这个是上层的然后刚才这个中层上层说完最后有一个下层、
啊、
下层其实是有一个冥界海姆冥界、
嗯、
叫这个赫尔海姆
啊
他的统治者是谁呢就是那雷神三里头他那姐姐海拉
啊
也有叫赫尔的
嗯
然后海拉是那冥界之主
嗯
然后据说他呢是这个有一个船是拿死人指甲做的
嗯
对一个大船然后诸神黄昏的时候他就坐着这船过来啊、
哦
嗯、统治冥界
我的个天哪
但是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赫尔海姆和尼布尔海姆
嗯嗯嗯
刚才咱也说尼布尔海姆
尼布尔海姆对
尼布尔海姆叫物质国
嗯 嗯
然后因为也是常年看不见太阳
嗯
跟赫尔海姆有点像所以好多地方把这俩给放在一起了、
哦、
就说这俩都是冥界、
哦、
啊所以在整个北欧神话世界里他这个尼布尔海姆也属于下层
嗯
也在下层、
嗯、
啊最有名的尼布尔海姆是这个咱们光听这个没意思啊
嗯
你往后看的话像那个尼伯龙根的指环
嗯，
那个传说里边，那矮人的宝藏就是打造的那个宝藏，就在这个尼泊尔海姆、
嗯。
然后尼泊尔海姆人，他的别名也就叫尼泊龙根人。
尼泊
啊
啊，
包括矮人，包括那个其他的那个人种吧，应该是、
嗯、
啊。然后他这点还是挺有名的。后来包括到那个好多，我记着当时玩战神四，是不是有
新战神的时候也有？
对，那点是刷什么东西吧？就是进去以后就全都是一片雾。
对雾、
啊，
对对对，一个火国一个雾国嘛，相当于
对对对，
也是就是相当于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两个地方嘛，
嗯、
算是
没错没错。这个远远早于众神存在的，但是尼泊尔海姆其实在是这个北欧神话里边没有太重要的东西，
嗯、
因为老把它和那个冥界弄混嘛、
嗯、啊。
对，所以现在单独辟出来的话，它到底有多重要？目前还不太。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戏份它不像火之国、
嗯、啊
火之国特重要有一个叫苏尔特尔的
特尔、
啊、对火巨人
对所以
嗯
所以继续
啊对那个诸神黄昏的时候最后、
啊、
就是最后那个战争都打到最后的时候、
嗯、
火巨人其实是来了再来到中庭、
啊、
然后那个把整个那个阿斯加不是那个米德加德、
啊、
对整个世界给烧了烧了以后他的火柱直接冲天、
啊、
然后也把那个阿斯加德也给烧了、
啊、
对就整个世界就是整个星球毁灭了吧
就跟电影雷神三结局差不多呗
对对对、
嗯、
对但是把整个那树给烧了嘛那不是世界树伊格德拉希尔吗
嗯
给烧了后来还有一棵新生的世界树世界树里住了俩人这俩人是新神
亚当和夏娃
有点类似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被基督教化了、
哦、
啊就是一男神一女神然后他们两个人开始繁衍后代、
哦、这正是人类补完计划
对
对,
对,
对, 对
哎呀人类补完计划吧其实跟这个还没什么太大关系是跟卡巴拉生命树关系特别大、
哦
啊、
是是是
卡巴拉生命树呢是有十个介质吧，那个叫那个词儿叫什么？
质点。
质点，对，十个。然后这个后来中世纪的一个学派呢，给他加了一个，就是说有十一个。那加的那一个呢，实际上是潜意识的那个质点。
哦，
啊，就是质点的名字呢，就叫萨菲罗斯。
哦，
英文。
哦，
就是跟萨菲罗斯是一个名字，所以萨菲罗斯对，就是我觉得这肯定野村他们是有这考虑，
有啊，有想法，肯定是，
应该是。应该是他应该就是借了这个词儿，因为那个卡巴拉生命树，其实我觉得简单解释啊，这就是一个西方修仙体系
啊，
你就通过第一个质点，然后获得它一共是那个十个质点，22条路径嘛，
就是一层一层往上走，
对对对，然后那个有22条路，你可以走到从第一个从那个第十个走到第一个，第一个就是王冠，然后走到那儿就成神了，
哎
啊，然后那就其实我觉得就可能是什么断体期什么的，然后金丹期是外什么外。连外丹就是一层一层突破，
对对
对,
对，
最后冰解，冰解完了最后那个渡劫，渡完劫直接是升那个飞仙，飞升成仙。我
有一种说法是，萨菲罗斯这个名字在拉丁文中的意思就是神性的流出，
对对，
哦，
它有一种饱含神性的，
因为它整个这个卡巴拉的那个质点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神性在神性的流溢的那个感觉，然后实际上就是正着看啊，正着看从底下往上走，就是从那个从十走到一，是人成神的过程，然后从上往下看的话，就倒过来从一。那个王冠开始往下走，就是神性流失的一个过程
啊，
因为离得越远，你等于是越不具备神性嘛。
对对对，
就是太形而上学了，这个
双性双向的嘛。
对对，双性的，
双性的还行。
神咱也不知道那他说那神是什么性啊？
对
对
对
啊，你看萨菲罗斯这么这个也不知道到底算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感觉
没说吗？哦，
是男的，
是男的，就看着有点像女的。
对。
你看那个脸型啊，是吧？
那个长发
啊，
萨菲罗斯确实是游戏史上少有反派能，描绘成那种集什么美型啊、强大呀、
于一身、
高雅呀，还有悲情啊，还必须得邪恶于一身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因为他在我觉得《最终幻想七》之后，好像萨菲罗斯的人气一直比那个克劳德还高，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尤其你看，其实就是说回来啊，说回来这《最终幻想》的话，它其实从七开始，后边有系列续了四个宇宙世界观，等于
四座。
对吧 ？AC 就是圣子降临
，ACDC
对
对
对对对 ，BC 就是那个叫什么危机之前讲的塔斯克的故事，神罗那边的。
对
，CC 是核心危机，
核心危机
啊，就是讲萨菲罗斯怎么变坏的。
所以应该对，这是报扎克斯的故事，
对对对，主要
是
扎克斯。扎克斯怎么从一个那个小弟变成一大哥？然后萨菲罗斯怎么从一个善良的神罗特级那个超级一等兵变坏，然后变得反人类啊！
萨菲罗斯、萨格拉斯，这
萨格拉斯对，那个萨格拉斯那锤子好像就叫萨弗隆之锤吧？反正英文和萨菲罗斯有点接近
啊。
但这俩没什么关系啊，这俩没什么关系啊，
不要往一块瞎想。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DC 呢 ？DC 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地狱的挽歌》
啊，《地狱
的挽
歌》讲的是文森特的事儿。
对，
然后这个讲文森特的时候，同时他也说了那个萨菲罗斯的成因，就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吉诺瓦的这些
到底怎么回事儿？他是
对对对，还有包括这个整个星球，其实它里边交代了一个，我觉得
就是背景故事，其实它算
是
是
的，是的，
对。
他包括讲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星球啊，实际上是活的，就是星球有意识，
对对对
啊。然后古代种人呢是跟星球能直接交流，
对
啊。然后呢，这个星球里头有一最关键的东西，就叫生命之流，啊 ，life stream。这个生命之流，我就觉得它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神性的溢出，或者你要是也有，我看那个网上啊也有一个 UP 主，就是这个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找，叫干货金匠，GIN 那个，然后去找他。他做最终幻想七做了得有将近20期
啊，
就是关于这里边的这个什么神性啊、神学呀、然后物理学都各方面的吧，可以看他那个比较硬。他的说法呢是，生命之流就是北欧神话里的那个世界树。我觉得呢，你这么说也行，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牵强，因为生命之流其实不是说由生命之流去贯穿什么，或者说这些东西长在这个生命之流上面，
它是不是更抽象？
我觉得是更抽象的。
就是生命之流算是一个意识体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应该算。
对对对对，而且它有点像白细胞，对吧？它有点像白细胞，因为它 当那个死亡星球死亡人口大于新生人口，
嗯，
然后这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召唤武器嘛，
嗯，
召唤那个 weapon， 然后你最终就是在 DC 里头不也说了嘛，最终就是召唤 Omega，
对，
然后 Omega 就是直接那个毁天灭地，毁完以后生命之流就跟杰诺玛一样，然后也跑到了其他的星球上，
嗯，
就再找一个适合
宿，这是宿主，相当于那种算是都。
他，我觉得他不算是宿主，就是找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然后重新再繁衍生命。
对，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就是个宿主嘛，就是，对，
行吧，行吧，也行，
就是一个道理，其实就是，
对，
道理是一个道理。
嗯，就是一个是那个回，一个是到哪儿回哪儿，一个是到哪儿先种哪儿。
对对对，
寻找伊甸园的过程。
对，你说伊甸园也是，其实那个神罗不是一直说有一个应许之地吗？
啊，
对吧，
嗯？
然后那个古代种也找那个应许之地，到最后应许之地到底是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也好像没说吧，具体好像
就是说，反正说的是那个找到应许之地，然后就吃喝不愁，
嗯，
啥都有，
嗯，
对吧？你也不用再使用
共产主义，
对对对对，
嗨，
共产主义，
这种概念就是你永远都。找不到那个地儿，但是你永远要
去
找那个地儿，
对
对对，
要一个追求。
想起来那个《通灵王》里头，
嗯，
那个拿木刀的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他不是一直要带他小弟找到一个叫什么好地方的地方
啊
啊！对对对，
其实这个概念一样，就是哪儿是好地方呢？谁也不知道，但是咱们要去找，
就要去找，
对，
对对对，
还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
对
啊，比如耶路撒冷，
嗨，
对
啊。那不就是英语之地吗？
对，
嗯，就是他整个最终幻想七就是刚才聊的这么泛的啊，
嗯，
说一下，其实他就是结合了北欧神话和一些基督教的世界观。
嗯，
之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当时发售的时候就这么火，
嗯，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大家看完这故事为什么会感动，
嗯，
其实感动的点就在于他一开始的设定，他既有这种北欧神话里边就是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结局就是毁灭，
嗯，
我躲不开
悲剧性的，
对，他的
避免的悲剧，
没错没错，他不避免的这种悲剧的基调，
嗯，
然后再加上他又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或不能叫基督教啊，就是这个犹太教，
嗯，
犹太教的这个寻找神性的，
嗯，
然后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嗯，
就是又有了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不断追寻的这样一个升华的过程，
嗯，
所以他实际上是特别暗合西方的那个传统。意识和潜意识里的东西，
嗯，
对，所以他整个故事，
就是，可以让人有共鸣，
没错，
对吧？
没错，你看，其实整个这个故事的架构还是一爱情故事嘛，
嗯，
对吧？
对，
那个虽然说最后他俩也没成，
对
啊，然后我也没觉着爱丽丝，
没事，
我是提法派，我是提法派，
挺好的，
对啊，就包括提法对于克劳德的那个爱。然后到克劳德对于那个爱丽丝的可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爱，
嗯，
对吧？那毕竟把自己当扎克斯了嘛，
嗯嗯，对，
嗯。然后到这个爱丽丝可能就相对不爱一点嘛，就拯救世界，召唤神圣魔法，啊，
对
啊。然后包括萨菲罗斯，其实也是萨菲罗斯是纠结于那个对于他母亲的母爱的那种，
嗯，
对，有点感觉像是什么呀？从小缺失的家庭不和的那个，
嗯
啊，
对，有点那意思，其实
是吧？
对
啊，这每一个人物的那个情感。我觉得都暗合了一个西方的这个语言体系下的东西，就虽然是日本人做的，但是他想火的话，他内核精神内核一定是要西方化的，
对对对，
对吧？包括那个，你看又说回来魂，
嗯
嗯，
魂不也是吗？就是完全是用的西方的那一套哲学体系，然后去做的游戏嘛。
但也有人说魂系列讲了一个挺东方的概念。
就是他会埋得更深，
对，就是啊，对，确实
是，就是一个还是一个表象和里向的东西嘛，那，
嗯，
就是，
嗯，
是是是，
所以咱们还是聊最终幻想七吧，
对，
哎，所以其实最终幻想七，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剧情方面啊，其实它很多。就是有一些矛盾点，就是一个是他命运的这个安排，
对，
然后一个另外就是爱丽丝想去，包括克劳德想去拯救世界，想去把这个命运给他颠覆吧，然后就包括到现在，其实这个咱们这个 remake 版里边，最终好像叫史威尔吧，又加入了。刚才咱们一直在录节目之前提到了这么一个
史威尔艾尼克斯
，
对对对
对，然后又加入了这么一个，就是咱们之前录节目之前就提到了这么一个形象，叫菲拉嘛，
嗯，
对吧？
嗯，
这个菲拉这个形象，咱们可以就展开去说一下，
嗯嗯，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原版的《最终幻想七》里是并没有出现的，
原版好像就没有这个概念吧？
对，没有这个概念。嗯、对，而且就是包括菲拉这个东西，它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游戏很就是在 remake 版里啊，是在很靠前、很靠前的这么一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他们完，就是克劳德跟巴雷特他们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以后。就出来了，
对。
然后，但是你当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哦，
啊，然后随着游戏的进展，每到关键时刻，这东西反正总出来，
对，
哎，
那第一次和爱丽丝相遇，
对，相遇出来了，
然后那个，
然后第七天堂门口，
对，门口出来了，
出来了，然后包括一些那个还有哪儿，忘是出来了，
教堂
啊，教堂也出来了，
教堂出来了，
都出来好几次，然后。直到最后在神罗大厦里边救完赤红十三那只红狗以后啊，那只红狗告诉你说这东西叫菲拉，它是一个命运的守护者，
哦，
它就是一命就是它直接就告诉你了，这东西就叫命运守护者，
哦，
对，
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然后但是这东西其实在就是原版里边是根本就没有出现，原版里就是该还是按部就班的该怎么走怎么走，然后你救完赤红十三以后这段话根本就没有这段话啊，就该剧情继续往下走了。所以就是菲拉这东西其实如果按照咱们就是刚才你要说再换到这个就是北欧神话或者其他的神话故事里边这个话，其实是应该算是一个以就是命运之神这么一种形象出现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希腊神话包括北欧神话命运之神其实都是三个人，三姐妹嘛，都是
三姐妹，
对吧，都是三姐妹。然后在我们这个游戏里边在游戏里边我们主要的其实控制角色就是一个是克劳德，一个是巴雷特，一个是蒂法，三个人。这三个人最后你这第一就是最终幻想七第一篇的这个复刻的最后的时候打的是正好就是三个菲拉，一个呢是可能是包括他们三个人的命运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不会说比如跟这个命运三姐妹正好三个人，哎，也能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用的这个梗，对，你做多了也不合适，对吧？就是这个是就是那个命运三姐妹，你像北欧神话里头也在讲命运三姐妹、那个三女神，但是这三女神叫什么？大量的资料里头都没有记载
啊、
对，只是说有一个命运三女神，而且这命运三女神是凌驾于神族之上的，就是奥丁是没法左右他自己的命运，
对
啊，
他去那个，就比如说奥丁去看那个去问这个命运三女神。其实他是问不到任何东西的，就是奥丁怎么才知道的这个诸神的黄昏，然后怎么去强化他的统治。其实这里又有两个就比较关键的角色，一个是这个智慧巨人，智慧巨人叫
雅典娜，
不对，米米尔
啊，
米米尔，对，是一老头，
战四里也出来，
也有
人头，
对，
那人头又，你稍等啊，一会儿讲到那人头，
对，
能说到他，这个米米尔是看守着智慧之泉，是据说是这个整个神系，整个北欧神话里边最有智慧的一个老头啊，然后呢，奥丁呢去找他，然后说我要这个喝智慧之泉的泉水，后来作为交换，他把自己的眼睛给扣下来了一只
啊，
扔到了这个水最底下，然后喝到了智慧之泉，然后就变得特别聪明，然后掌握了这个未来，就知道了未来的这个大范围的一个结局。
他不是还在世界之树上倒掉了七天七夜？
那个是去拿鲁恩文字
啊，
学习鲁恩文字，因为鲁那个这又说回来，就是华纳神族，华纳神族掌握着阿萨神族都不知道的密咒所以。我猜测啊，这个他去学鲁恩文，有可能是跟华纳神族这边有关系、对，然后被这个当然神话里头记载是他去被巨人给钓上了，被钓了、对，钓了这个九天吧还是七天
啊
然后
等于这俩事儿不是同时发生的，
不是，它是两件事儿。对，然后这个后来阿萨跟这个华纳神族两边不是开战了吗？就是如果说从历史上来推断的话，因为阿萨神族他们。也会在埃达里边，比如说埃达就是一本这个北欧神话最古老的一个诗集然后那个埃达这名翻译过来就是太姥姥的意思是，然后那个就是在这个在埃达里边，他们会自己称自己为阿希尔部落然后那边叫瓦纳部落所以有一种推断，就是在上古时期，就是真正有人类的那个时期然后可能这真的就是两边的两个部落，
两个民族
嘛。
对，两个都不是，不一定是两个民族，就完全是两个部落互相打。对，这边部落的这个领导酋长叫叫奥丁然后那个部落的酋长可能叫尼奥尔德类似于这种感觉。对，然后呢， 他们中间有一次开战，这个阿萨神族就是向这个瓦纳神族杀了他一个女巫啊，就是这个也不是说杀吧，就是拿枪投他扔他身上，然后也刺中了他也没死，然后烧也没烧死，叫古尔维格这个女巫。后来这瓦纳神族不干了，说那咱就开战呗，就两方等于打了一个全面战争啊，相当于他我觉得就是说的挺对的，就是两个部落冲突嘛，啊这个部落冲突
偷偷握
对偷偷握，然后打完以后呢，这就到最后就谁也没打过谁，但是损伤都特严重。对，这个就是都封了神了，封了神以后佛教不就上来了吗？一个道理。
行，
不是啊，
哪儿都能串起来。
对，跟那没关系，跟那两码事啊，跟那两码事。就是啊，后来他们两边等于弹劾呢，就是说那个派俘虏，这样弗雷和弗雷亚都派到了阿萨神族当俘虏。然后阿萨神族这边是把奥丁的弟弟和这个米米尔派到了华纳神族当俘虏，然后因为奥丁他弟弟是属于长得很英俊，然后很强壮，但是呢脑子不太灵光，就比较笨，
叫啥来着，
叫我也忘了
啊，不出名一个人，
不出名，就是比较笨，然后比较笨就是把老头这个米米尔派给他，米米尔不是能说吗，啊一有什么问题就是老头那一人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啊，就可能跟
就是一道根一捧根去了，
哎对没错，然后呢，然后那个给华纳神族那边那帮众神给说烦了，你知道吗？就是斗哏这个天天怎么就知道说没完没了的，给他砍了吧，这么着把老头那脑袋给砍下来了啊！然后因为他们后来也发现，就是这斗哏的不在啊，这一捧哏他说不出话来，
没什么
啊，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然后就急了，就是说你们派过来一个这个一个话痨啊，一话蜜，然后再加上一傻子啊，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因为华纳神族派过去的等于是两个最好的那个神嘛，就是两个少男少女，对吧？
同男同女
啊。行吧，然后就把那个米米尔给杀了，然后把脑袋给奥丁寄回去了。就后来记载上边也没说为什么，就是奥丁没火，反正可能是不想再打了，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他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诚心这样的，然后就想
害死，可算给压宰了，
他也烦，他
有可能。然后把那脑袋等于给封上，就跟是拿水银是拿什么就不知道了啊，然后给他。这个表了一下，然后这脑袋又可以继续叨叨叨叨叨说
啊，
所以你知道干什么都别干逗哏的活儿。
对，
咱俩的话就是我比你危险。
很尴尬。
对，然后那个，然后瓦纳神族这边不是把弗雷送回去了吗？
啊，
其实弗雷也，这个弗雷和弗雷亚这两个神象征着就是丰产啊这种啊，然后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在阿萨神族这边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就。有点要取代奥丁的那个感觉了，尤其是弗雷后来想做奥丁的那个王座嘛，啊，但是奥丁这人比较鸡贼，你知道吧？就是
行，
对，就是特别奸啊。但他跟那个希腊神话不一样，希腊神话就是一帮神跟那吃喝玩乐逗闷子，这个北欧神话还真是挺那个，对，挺
权力的战争，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反正后来就是说他俩。争夺，他俩争夺，但是也有一个史学家的说法，说有可能啊，后来取代奥丁这个取代阿希尔部落的这个酋长，有可能是弗雷啊，就是这个就是说从那个历史上面去看啊，如果我们不把他当神，把他当成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部落间的战争呢，
对
吧？然后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那最终幻想七会有一个悲剧基调，就是它特别像，其实它特别像那个北欧神话，就是给你设定出来这么一个体系，就是最终一定是有一个最终之战，对吧？你看，从最终幻想七里边上来也说了，说那个世界将要毁灭了，对吧？但是怎么毁灭他虽然没说，而且你看他的设定包括到 ABCD 这个四个续作里头去解释，一开始人类就是要毁灭的，因为那个谁杰诺瓦来了，
对，
杰诺瓦来了以后
就是为了毁灭地球，
对，
毁灭星球来的，
对，毁灭不能叫地球，
星球，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就等于说杰诺瓦就有点类似于原罪了，
对
吧？
对，
然后把它封印到地下，然后人类又开始折腾，
开始作，
啊，加作。这神罗科学家们把
飞给他弄过来，
然后造出了萨菲罗斯，然后这个萨菲罗斯知道真事以后，知道这个，
对，你回关键那些资料你还留着，
啊，对，
怎么能让，对吧？这种东西留在敌人的手里，
对，
然后萨菲罗斯看到这些东西以后说不行，我得那个继承
母亲的遗志
啊，因为他这个毁灭就继续开始，就从第一部到后续的这几部，其实都没有脱离毁灭的这个命运。
对
啊，他一直讲的就是这个药丸，
嗯
啊，
听起来还挺墨菲定律的，
是吗？
嗯，墨菲定律就是如果一个事儿有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那它将来就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嗯，
我觉得挺宿命论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你看到北欧神话，就是咱讲讲这诸神黄昏啊，我特别喜欢这段，真的特别喜欢这段，就是从一开始神这个诸神统治的时候就知道世界一定是要完，啊，一定灭亡，然后。我们都得死，
嗯，
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儿呢，就是让他晚一天，
晚点死，
啊，晚点死，我们晚点死。这我觉得就是注定奥丁的那个性格啊，
嗯，
又这个狂躁，又这个
权谋，
对，
嗯，
还狡诈，
对，
他注定了这种性格。然后包括对他怎么出现的这个诸神的黄昏，
嗯，
就是说去预示他们的命运，是有一个叫女占卜者，
嗯，
这个女占卜者是谁，
啊，
不知道，
啊，
叫什么不知道。但是是有一个女占卜者，奥丁，知晓所有的未来都是通过女占卜者的口中得知的。
嗯，
对，包括艾达的第一篇就叫《女占卜者的预言》，
哦，
就是他会整个讲谁统治，然后谁会死，谁会活下来。
嗯，
然后呢，那个包括奥丁去救那个，就是去问巴德尔这个事儿，就是巴德尔不是被那个被他弟弟霍德尔给弄死了吗？
嗯，
光明神巴德尔死了。
嗯，
然后在这事发生之前，奥丁去问的时候，也是在冥府拉起了这个死去的女占卜者，
嗯嗯，
然后向他去询问，
嗯，
得到了这个结论。但是说怎么避免，因为他自己化妆问的
啊啊 啊, 啊！
对啊，当时露出马脚了，让那个占卜者，
嗯，
女占卜者知道他是奥丁了，
啊，
然后就没告诉他怎么避免。
嗯，
所以巴德尔是注定是死了。
嗯，所以说这就不如咱们中国的这些，对吧？这些就是风水学家们，
哦，
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不好，我们给我一个方法能让你变得更好。
哎，对对对，
哎，
不是，人家也有，人家就没说。
不对，就是不如嘛，就是人咱们多实在，对吧？嗯，
甚至咱们还见山开山，见水搬水。
哎，
哦，
对，
不都得打醒吗？好像是这么说，是吧？
嗯，
然后那个巴德尔就是被那个洛基设计嘛，然后让他弟弟黑暗神给他射死了。
嗯，
那用胡继生就一定特别重要。胡继生，我觉得，
对对对
对，
哎，就这种这个植物什么的，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咱可以聊聊。
嗯，
就是神话里的各种稀奇的植物，
嗯，
比如胡继生啊，
嗯，
然后就特别柔弱的一个植物，
对，
对，但是把它做成拿它做成剑，
嗯，
然后把这个光明神给射死
了。
嗯，
对，
嗯，射死光明神以后，迎来了一个这个北欧神话里著名的事件，叫芬布尔之冬。
嗯，
三年持续三年的冬天，
嗯，
没有春夏。秋都没有，就是全都是冰天雪地，然后狂风呼号的这种冬天，
哦，还挺像冰岛那边的气候的。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历史学家有一个考证啊，
嗯，
说这个公元前650年之前的北欧四国是温暖如春的，
嗯，
然后650年左右迎来了一次这个气候巨变，有可能是冰河时期，
哦，
有就是某一次的冰河期，然后从这以后，北欧地区就开始这个常年
就变成这样了，
对，变成现在这样，常年就是寒冷了。所以说，这个芬布尔之冬有可能是根据这个来的，
嗯，
就是它的历史上真实的这个点啊，有可能是这个，
嗯，
啊，当然这都是大家猜测嘛，
嗯，
对吧？我
无从考证，
对，无从考证。但我觉得这事儿靠谱，我是比较信这个说法，
有依据，
对对对，
嗯，
有一个依据。然后从这个严冬的时候呢，就是人们就开始去四处觅食，
嗯，
然后呢也没有了什么所谓的这个伦理啊，这个父慈子孝啊，这种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
嗯。
全都没有了，反正兄弟反目，这个各种仇杀，
嗯，
啊，然后各种浪，就各种开干，
嗯，
然后呢，野兽、怪兽什么的，因为没吃的嘛，他也要出来觅食，
嗯，
然后就跑到人间界，啊，开始这个祸害人间
啊，
哦，啊，然后就这么着形成了诸神之战，诸神的黄昏，
哦，
嗯，然后
什么芬里尔什么
对。
尼德霍格啊，
尼德霍格
都出来了，
尼德霍格还没出来，尼德霍格是最后。
啊
啊！他是芬里尔先出来的，
嗯，
芬里尔跟奥丁打，然后那个把奥丁咬死了，然后奥丁的儿子拿长矛把芬里尔杀死了。
哦，
对，然后那个米德加德巨蟒，那个，
耶梦加德吗？
对，
耶
梦加德啊，耶梦加德跟托尔打，
嗯，
啊，然后这个托尔把他打死了，但是他最后那毒液把托尔又给那个啊
啊
给弄死了。
嗯，这几个神有活下来的吗？
没有。
都死了
啊！尼多霍格出来以后，就带着毒液，然后喷着满世界都是毒液，
嗯，
啊，因为他把石阶树咬断了嘛，
嗯，
他不是一直跟那个底下啃石阶树的根，
啊，
然后还有四头雄鹿啃那个石阶树的叶子，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松鼠 在那个世界树上面来回窜呢，
嗯，
来回挑那个来回挑拨
啊，还有个老鹰，
对，老鹰在天上叫
啊，
他一叫。地狱里头那个冥界里头那个红一个红鸡也叫
啊，后来有一个叫威的人把他时常拿放在肩上
哦
逗闷子
对
对
对
啊对
那不是乌鸦吗那是老鹰啊
嗯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哪儿都能串起来
对然后他不是那个他不是也是一个诗人叫维吉尔的化身吗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
后来那个后来他死了以后带着但丁去游历了那个地狱
对、
嗯、啊我这是几部了已经
什么都能搁一块儿
他没办法他用的都是一个东西
那倒
是
那倒是
啊那不是那个鬼泣五不也用了那个卡巴拉生命树的、
嗯、对
逆生命树
啊对叫逆生命树、
嗯、生命树和逆生命树不是一盒就是那个不管是那个 EVA 也好还有那个钢链也好它里头不是都有那个生命树的图嘛、
嗯、对
就是一个好多圈然后好多直线相连
对、
嗯、
然后生命之树它的英文不是那个 Sephiroth 嘛塞菲罗斯
对、嗯、
它每个圈里都象征了一个守护天使
是、
嗯、然后逆生命树呢它每个圈里其实是那个是一个相对应的邪恶的恶魔
哦，
一个是美德，一个是恶德。然后那逆生命树的词是 Cliffons， 俩不是一个东西。
哦，明白了。那这等于又是一体两面。
对
啊，
等于那个乌瑞恩鬼泣五的大 boss 招出来的是逆生命树
啊，
帕瓦树下帕瓦果啊，接那
些事儿。
对对对。
那你看这就能连上了。为什么这个诸神黄昏之后，这个世界毁灭又新生了呢？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新的世界。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个世界树化成了两棵、
嗯，
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逆
生命
树，
哎，
对吧？
一体两面
啊、嗯。然后再说回来，就是那个开就是战争的时候，巨龙飞下来了、
嗯，
然后呢，那火巨人出来了，对吧？然后诸神都死差不多了，
嗯、
最后有一个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到最后就是出来了第二棵生命树，
嗯、
对，第二棵那个世界树，
嗯、
然后弗雷跟弗雷亚。俩人活下来了、
嗯、
藏在那树里、
嗯、
但是弗雷应该是被那个巨人给杀了呀、
嗯、
就是被他那个胜利之剑、
嗯、
那不是魔剑吗、
嗯、
啊应该是让巨人给砍了
嗯
那弗雷亚没说、
嗯、
有可能活下来弗雷亚是活下来的啊、
嗯、
反正就是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这个新的世界里头呢复活了两个人就是光明神和黑暗神
嗯
啊他俩复活了然后到新的世界里统治
哦那、嗯、这光明神不是巴德尔吧
是巴德尔
哦
就是他复活了嘛死而复生的一个故事
哦，
我想起之前说那酒神的死而复生了，
哦、
但是具体他怎么复活的没有交代，就是
挨打里也没写，
没写
哦，
就是说那个世界毁灭了，毁灭完了，然后新世界就诞生了，就特自然而然，
留了一个气口给刺客信条做准备的
哦、
哎，你看看，
哇塞，这原来是这么解读的，就是说回来啊，就是挖完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就再回来看，
嗯、
不管说 EVA 可能也是那个暗野老贼，
嗯、
他自己想把人类给毁了，或者是怎么样吧，
嗯、
提出什么人类补完计划之类的，
嗯、
啊，然后到那个，包括我看网上有那个 UP 主，就是说这谁，野村哲也，
野村，
对他实际上是做了很多个这，就是他的整个他的作品里边都有这种生命树，
嗯嗯、
这个物质反物质的这种。
设定
对撞
啊，
还是什么？就是最后会形成什么样？比如王国之心，对吧？是有一个这个世界的重生，然后最终幻想七有一个是什么的重生？对对对，就是说
喜欢玩乐。
嗯，他可能一直都是在延续着这一套体系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次挺让我意外的是。也不能说是意外，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一点就是说，拿过来，时隔了二十多年，将近1997年出的吧，九七年出的23年了。
嗯，
23年回过头来，然后一看踢法，终于不是三角胸了。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对吧？
对
啊，然后唯独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确实太短了，就是还没出米德加呢。
嗯，
对，
结束了，
刚出米德加德嘛。对
对对对
对。
啊，然后包括它中间的剧情，我觉得后边怎么去写，我觉得还是一挺难的一个事儿。
这后边啊不好说了，这事儿就因为就是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吧，就是那个菲拉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因为它前面的剧情里边全是如果这个事件可能会往与最终幻想七的原作相悖的这种角度，或者不符他以前的剧本设定的这个角度的时候，菲拉会给你带回去。
嗯，
哦
啊，但是在最终 BOSS 战是打萨菲罗斯嘛，最终 BOSS 战之前是打三个菲拉
啊，
你把这三个菲拉的 King 已经给打没了，你后边谁给你揪去呀？
啊，就后边就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对，而且包括就是七的 RE 版里边这个萨菲罗斯和那个爱丽丝的设定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原版里边其实萨菲罗斯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在神罗大厦的时候，我记得是
杀那个神罗老大
老大的时候，对对对，就所以就是原版里其实是一个流程很长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就是萨菲罗斯确实是以一个神罗就是很牛人那么的一个出现的，然后后来慢慢才知道说我们需要打他，他是最终 BOSS， 他最终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在 RE 版复刻版里边这个这么短的剧情，其实在米德加的这段剧情在原版里边可能也就因为原版是三张盘嘛，原版三张盘的第一张盘的一半，
差不多
哦，是这么个这个比例。就这一段时间里边萨菲罗斯至少就出来了得有七八次，不算最终 BOSS 战的 一直在出啊，然后而且他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有的时候他会作为幻象，就是克劳德的一个幻象出来的，有的时候是真实出来的，反正他总会告诉克劳德说你什么也干不了，就是你就认命吧。
哦，
啊，然后
这叫什么打压式教育
啊？对啊。然后爱丽丝呢也跟他说，也跟克劳德有事没事的说你救不了我，你别救我了，就那种，哎，就这么着吧。
真丧，
干嘛都没用，要啥没啥，爱咋咋地。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设定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俩可能会知道一些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儿。
哦，
哎，
就是有没有可能啊，他设定比如说有一个时空魔法，然后让这个萨菲罗斯跟爱丽丝回到了七代发生之前的那个过去，不管是魂穿还是怎么着，有可能魂穿吧，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说。另一个你刚才说的命运守护者，那三个命运守护者，他们仨有可能也是小弟。就是在这三个人之上是不是
还
真有命运，对，有一个命运之神，或者是我说什么叫命运女神还是怎么样，对吧？你看那个战神里边，就是说希腊那个也是这套嘛，战神里奎托斯不是上来先斩了仨希那个命运女神的纺线剪线的那几个，对吧？斩完以后他不是才打的宙斯嘛，
对对对，
就是一定是有一个命运论在里边。其实我是希望他在后边设定的时候就是能够有可能会参考的几个点啊，我这个是我自己瞎说的。你看神罗和萨菲罗斯其实代表了有点像那个北欧神话里的瓦纳神族，就是华纳神族和阿萨神族，对吧？神罗建了这个巨型都市米德加，甚至于在米德加上
空
他还飘
嘛，
对，他飘着一个他的那个神罗大厦，
对
那个神罗大厦如果是阿斯加德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像这个萨菲罗斯这一边，因为萨菲罗斯他们在那个北方那个叫什么
北方大空洞，
对，那个位置就有没有可能是瓦纳海姆，就是他们华纳是
一个对立的，
对，
有可能，
就是成了萨菲罗斯这边是一派，然后神罗这边是一派，两派等于就是上演一个瓦纳神族跟那个阿萨神族交锋的过程，
终局之战，
对对。然后这个再往下的话，就主角他们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意外。但是最终呢，我其实觉着最终幻想七的最后结尾，这个星球一定是毁灭的。一定是毁灭的，因为已经有这德行了。你想魔谎本身就来自于生命之流，对吧？就说白了就是把人给弄死了，然后得再死一遍，
对，
再用魔谎再弄死一遍，
对
啊。那就只能是能源越来越少，您都还是有一定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吧，我觉得，说这样的就这样的话题还是有一定环保主义的东西，就是不能过度开采啊，或者怎么样，
对
吧？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星球一定是要灭亡的，
对，
就是有没有萨菲罗斯都要灭亡，因为你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对吧？那你再倒退回去，要么就是那个真跟那个谁，爱因斯坦说的似的，打一次第三次，再来一次大战啊！你把那个所有能毁的都毁了，
先平了再说
啊，先平了，那没准这星球复原了，
对
啊，然后呢，那复原了，那人没了，对吧？人不也死了吗？
就从头开始呗
啊，从头开始，这个出现了，然后
剩下的那个人说要有光，
哎
嗨，
对。 那个人在宇宙飞船上
啊，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啊！那最终幻想七确实是一个大科幻嘛，它是一大科幻。我觉得它就是你怎么去说它呢？它有好多赛博朋克的这个感觉，
嗯，
比如说像 DC 里边那个宝条不是把自己打散，
嗯，对，
然后变成那个网络数据，
对
啊，然后
超体，
对，超体，对对对，宝条就有点那感觉嘛，
超验骇客
啊，
对，
然后。但又有点蒸汽朋克的东西，
对，
就比如说像米德加的整个那个
模仿的那个整个设定，
模仿的设定也是，
对，
模仿设定有点像柴油、石油那个感觉，啊，反正整个它是一个这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很复古未来，我觉得是一种复古未来，但是它这个杂糅的东西还挺
多，对对对对
对，
有科幻有神话，
对对对。然后他最终我是觉得最终走向就是毁灭，然后因为你看之前不是说。那个真红十三，他记录了整个《最终幻想七》的故事，然后讲给了他的这个狗崽子们。
嗯、对对对，就是因为《最终幻想七》的结局的时候，
啊、
其实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大家玩的时候，其实一直以克劳德一个视角就去玩嘛、
嗯。
但是最终在你玩完以后，然后你发现这东西其实是真红十三跟他孩子、跟他孙子讲说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然后那个时候看那米德加已经成了。那个
对，已经特别的那什么了，对，
就算是毁灭了吧，
对对对，
全是绿植之类的，
对，
嗯，
就好几百好，应该是两百年后还是多少年后，
两百年后，
是我记得说、
嗯、
那么着嘛，而且包括其实，在就是二一版里最后的时候，就是克劳德跟那个塞菲罗斯最终打完以后。
嗯，
这塞维罗斯就是把克劳德那把大剑，
嗯，
一刀两断给他打掉以后，跟塞维罗斯说了一句话，说你愿意来帮助我吗？
克劳德跟塞维罗斯说，
啊、不是塞维罗斯跟克劳德说，你愿意来帮助我吗？
哦、
然后塞维罗斯克劳德说，你滚蛋。所以之后的事儿也确实也不好说，是看到时看怎么编了，只能是就是嗯。我估计三部可能都不止吧，反正因为你看现在的这么个情况，只做了一个，是吧？这个后边你这些素材啊，或者这些设定啊什么的，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呢。就反正按照就原版的长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得有个四五座、五六座吧。
嗯、
到时候看
一座四百多
啊，对
啊，一千多块钱出去了，
对对对，
一关
一千多块钱，你
哎不止啊。五座四五啊，两千多块钱出去了，我操！啊，圈钱大厂啊！
操、啊，到时候看吧，没准没准出来一半自己都不想出了，我跟你说。
嗯，对，反正
这都不好说。
有生之年系列
真是，就看吧，那个后边他怎么做，我其实期待他最后就是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来。
对对对，
就是你到底是一个命运悲剧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根儿反正是定下来了。
嗯，对
啊，怎么往里填就不好说了。
嗯，
对对对，就是还是希望其实别。脱离原来的这部作品太远，
嗯、
就是因为毕竟你还是叫《最终幻想七 Remake》，对吧、
嗯？
你不是叫《最终幻想十六》，
对、
啊、
有没有可能最后出现一个命运之主或者命运之神这种，然后跟那个主角团刚一波，然后再怎么样
改变命运？
嗯、没事，出来新出一召唤兽叫命运召唤兽，然后打塞维罗斯，我跟你说，
那
就不行，必须得按照命运走，
那太厉害了。
叫什么机械降神、
哎、
对。